把时间交给施恩牧师。
好，弟兄姐妹，新年快乐平安。感谢上帝，在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能有机会继续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神自己的话语，这是神的恩典。谢谢主保守我们经过一年许多人生命的钟已经停止在2019，神继续引领我们进入2020，那是有他的美意啊。当然如果要讲很多，但其中一样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侍奉他，所以每个礼拜让我们继续的来这个地方做礼拜，听神自己的话，参与神的这个工作。每个人不单是一个做礼拜的信徒，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侍奉的信徒。好，我们大家看腓立比书这个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第九两节，只有两节找到了，我们就第一遍我读，第二遍我们就开声一起读。我用的是和本的圣经，第一遍我读。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第二遍，我们随便用哪种版本或者哪个语言，英语啊、华语啊，或者是方言都行，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第九两节。弟兄们，我还有为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感谢上帝。一般上我们在新旧年交替，也就是说常常是在最后一天守岁礼拜，或者是第一个主日，或者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常常喜欢用腓立比书第三章忘记背后努力忘记背后这个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来彼此勉励。那么当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的时候，接下来要怎么跑，跑到哪里？保罗当然继续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有潜示。那么来到了第四章，前面是向标杆直跑，那是三章的这一个十三节，到了四章八节，应该是这封书信要结束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还有未尽的话，既有未尽的话要说，可见这也是重要的话，一定要让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就思想这一个保罗的这个未尽的话是指什么。然后他就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这样的，把这几个重点，把这几个要点，那么讲，把这几个这个真理论题讲出来的。然后他这么说，凡是真实的，一直到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都要思想。我想人的行为我们每天在做一些事情，人的行为跟我们的思想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思想以后我们行动，人的行动跟思想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我们想什么，我们思想什么，通常我们接下来 我们的行动就会是什么。那今天圣经常告诉我们，我们常要思念天上的事啊，不要思念地面的事。那么天上的事就是它一定有一个高度啊，有一个高度，那是天上的事。可是我们活在地面，是的，我们活在地面。那么所谓天上的事，其实就是圣经中的这些宝贵的真理。好，这里他就提出几点，凡是真实的，今天我们就照着这几点一直来思想，一直来思想。那么凡是真实的，那么什么是真实？我们看到真啊，是很不容易的。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这个欺骗啊，许多的假啊，常常啊，有一个姐妹接到一个电话，啊，你的孩子在我这里，意思说在我被我扣上了，那么你们呢怎么办？你们这个时候最好呢，你拿钱来还。那么当然，我们一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很多人就会怎么样？他就会立刻就吓了一跳。啊，通常就不问真假啊，一定慌了。这位姐妹就说：“哎，真的吗？啊，真的，真的。”那么就讲很多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姐姐大骂她一场，说：“我都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们就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有时候我们会接到很多的这些假的电话啊，很多差不多常常都会接到。”有借钱的电话，我们看看那个他给的条件，其实这个条件很好啊，啊，这个条件我们觉得很好，但是当你啊去惹上的时候就不得了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很虚假、很欺骗的东西。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我看商业广告啊，特别是那个叫你更美更白的广告呢，我告诉你。十个广告呢是不知道，我100个广告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我们不知道啊。使你更美的，使你更白的，使你更好看的，这些广告当然还有很多的广告都是不是真的哦。所以求主怜悯，在教会中我们也恳求恩主，让我们真的是要真实，即使我们的道也要真实。今天也有教会啊，告诉你，你来信耶稣无病无灾啊，你在信耶稣一定你会飞黄腾达，你会发大财啊。我想这些都是虚假的，我们需要真实，我们需要弃绝谎言啊。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讲谎言？有时候我们要当心。人家讲谎言是因为我们逼他讲的。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讲话没有什么技巧，有时候我们讲话呢，去许多人有隐私，但是你去问人的隐私的时候，他为了隐私，他不得不怎么样，不得用一些虚假的话来敷衍。所以有些人讲谎言是我们逼他讲的，所以求主怜悯，在人与人之间的来往的时候，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讲话，怎么样讲真实的话，怎么样也帮助人讲真实的话。接下来是可敬的，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指啊，对神或者对神的家、神的教会，或者是不信神的人。对他们的神明或者他们的神庙啊，就是说这些地方啊，或者他们所敬拜的对象是可敬的。但是凡是可敬的，当然我们可以想到是神，但更多时候这里是指作人，成为人应该是可敬的人，就是我们要尊敬人啊。尊敬人为什么人值得尊敬？第一，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所有的生物当中，唯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就是我们有神的形象。这一点我想我们听很多，我们在读神学，我们在上简明神学的课的时候，我们也明白啊。那么第二呢，人为什么人是可敬的？因为人是主耶稣所救赎的啊，主耶稣所救赎的，所以一般人可敬，因为都有神的形象。基督徒可敬，所以我们对我们要尊敬所有信主的人，因为他是主耶稣用重价买回来的。第三，人是可敬的，是因为人是神的圣殿，人是一座活动的圣殿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啊，在借助这个圣殿来荣耀上帝的名字。所以凡是可敬的，可敬的就指作神的家，可敬的是指作神所创造的人啊，可敬的就是照着神所信啊形啊这个神的形象的所造的人。所以这里要我们思想，所以我们对人呢就需要有啊，需要真正的来尊敬一个人，尊敬人啊，这个是也是重要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凡是公义的，我们要思想。那么公义是指什么？常常思想啊，对人的责任，这是常常以思想对神的责任，这是公义。公义有很多的解释，我们以前曾经在这边讲过，耶稣常常用公义的原则来面对问题。耶稣常常被问一些没有办法，人很难回答的问题。你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人借着这个问题要怎么样？要来抓他的把柄。他无论怎么回答都是错的。你说可以吗？纳税给该撒，还税务给该撒，给罗马政府，可以不可以？当你说不可以的时候，他们控告他是什么？他是反罗马政府的。当说可以的话，他告诉犹太人，这一个是罗马帝国的走狗。所以他无论怎么回答他都错的。可是耶稣就用公义的原则，他说拿一个铜板给我，拿来了，这个头是谁的？这是该撒的头。他就回答了，该撒的东西就还给该撒，上帝的东西就还给上帝。各位，这就是公义。什么是公义？人所得的给人，应该给人，神所得的应该给神，这是公义。所以今天当你公义的时候，我们的工人，如果我们是老板，我们的工人所应该得的我们给他啊，那么我们是工人，我们今天老板所得的我们应该给他，老板应该得到我们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应该尽力的来完成啊他要我们做的工作。那么老板应该给工人，工人应该得到的工资，工人应该得到的这个假期，那我们就应该让他得到。很多时候在报纸上看到有的这个主人对那个佣人怎么样，我们不晓得这个事情的背景，不过我们看到，从报纸上看到，哇，要他从早上五点做工到晚上11点10点，然后呢给他吃什么？给他吃面包，给他吃白开水。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不公义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女佣呢就是没有认真的做事，那么就是怎么样呢，在老板不在的时候亏待这些孩子，或者这样做那样做，或者是偷懒，那么或者是开门来迎接朋友进到家里面来，这都不都是怎么样，工人没有尽责任。所以无论工人也好，无论主人也好，没有照公义的原则，问题就来了。多年以前我还在学校的时候，那么就图画比赛了，哇，有一个人画得非常美，一个孩子，这个可是大家看这个孩子很坏蛋，怎么办？他很坏蛋，你给他第一名吗？你看，那么不然就给他第二名吧。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给他第二名的话，变成不公义了，明白吗？为什么不公义？因为现在是图画比赛，现在不是选模范生。 如果选模范生的时候他坏蛋，你不可以给他第一名。但是现在图画比赛，图画比赛是那么的美，他画的那么的美，那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就是让他得第一名，即使他是全校最坏蛋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就是公义。所以公义是什么？人所得的应该给人，神所得的应该给神。今天如果你在家里，在你的公司，在教会，我们用的是公义的原则的话，很多事情就解决了。今天父母亲所应该得到的，我们给父母，父母应该得到孩子的孝顺，孩子把孝顺给了父母，孝顺父母亲，这是公义。父母亲而孩子应该得到父母亲的爱，父母亲的关心，父母亲关心他的孩子，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公义。所以恳求主怜悯，凡是公义的我们都要思想，你照着这个公义的原则去行事。你是老板也好，你是工人也好，你是父母也好，你是儿女也好，你是老师也好，你是学生也好，都怎么样？都一定不会出任何的差错。我们一定要思想。然后接下来是清洁的，凡是清洁的，清洁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清洁，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清洁呢是经得起上帝的光照，这个清洁是经得起上帝的光，上帝用他的光来照，可以被上帝验中的。所以他可以指什么？在道德上的没有瑕疵，在道德上的清洁，但也可以在只做这个外面的整洁，可以只做外面的整洁，但更应该只做道德上的清洁。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龌龊，充满了许多邋遢的事。我们看见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方，甚至教会，我们看见对什么？对这个同性婚姻已经用了一个可以说妥协了，已经不照圣经的原则了。其实我们说经得起上帝的光照，上帝如何光照？不是太阳光，不是灯光，其实是圣经的光啊，圣经的光。所以当我们说整洁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得起上帝的圣经的光照吗？所以当我们再回到同性恋这个一直是虽旧有且长新的课题，虽旧是今天这个问题在圣经里面，圣经从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同性恋是人类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见最早创世纪，索多玛、俄摩拉被灭啊，其实这两个城被灭，有人研究那个地方索多玛、俄摩拉原址的那些泥土啊，就好像今天被原子弹炸过的地方的情形。那么上帝用天上降下天火把那两个城灭掉，那个真是很厉害的一个火。为什么？因为那两个城就是同性恋的城啊，就是同性恋的城。从新约一直到旧约，使徒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很清楚看见圣经的立场。但是有一位教会领袖，多年前有一位本地的教会领袖，这是一个本地最大教会的一个最高的领袖，他说啊，圣经同性恋是罪呢，是在1948年以后才这样读的，1948年以后才这样被读出来的，说被认为说这个同性恋是罪。我真的是不明白，这位牧师没有读罗马书吗？这位牧师没有读这个创世纪吗？他怎么会说1948年 我们才 define 才定义啊，同性恋是罪。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其实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保罗说男女男行可羞耻的事，是圣经说男人或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啊，把顺性的用处当作什么，当作逆性。我们其实这个指的就是什么，就是同性恋的。他说他们在自己的身上得到这妄为当得，妄为就是随便做事应该得到的报应。那么今天大家给同性恋的一个合法的理由是因为是什么，因为这是生来如此，因为这是我们生来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生来如此就可以做的话，今天我们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如此，我生来都是如此喜欢别人美丽的东西，我生来如此，我生来如此都是喜欢怎么样，喜欢犯罪的。这是我们因为曾经亚当败坏的这个罪性。所以圣经怎么样，圣经要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要让我们得到罪的赦免，然后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赐给我们圣灵来得胜，来得胜这一些我们喜欢做的，照做我们本性喜欢的事情。所以如果本性喜欢的事就可以做，我本性是同性恋者，所以我做同性恋，我同性恋没有错，我本性是我本性喜欢人家的东西嘛，所以我拿人家的东西有什么错，对不对？照做本性的话，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成立的，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今天他们用的就是因为有这样本性，你这个本性跟圣经不一样的时候要怎么样呢？我们就得怎么样，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或者是用法律，或者是用这个神的话，或者用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来得胜，来过清洁的生活，而不是照着本性。如果照着本性根本就，如果照着本性可以做的，可以合法的，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法庭了，我们根本不需要警察了。因为怎么样，因为许多人偷，许多人抢，许多人奸淫杀掠，难道不是照着本性吗？最近啊，这个大专学府啊，特别是国大，我们最好的大学，世界排名有名的大学，常常就传出了这些事情。当然我们靠着主家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胜，我们不会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看到常常报纸上这些优秀的大学生啊，一直的在搞偷视啊，偷拍啦啊，找窥视啦，就是偷看啦，偷拍啦。那么为什么这样？本性嘛啊，为什么你判罪说他不对？他做他本性的事嘛，他就喜欢偷看嘛，他喜欢偷拍嘛，他本性嘛，他喜欢闺蜜嘛，他喜欢看人家的隐私嘛，这是我们的本性嘛？为什么我们要抓？为什么我们要讲？那么这是因为他不合了圣经，他经不起圣经的光照。同性恋也是如此。所以，当然我们也想到，这就是照着本性做的，而照着本性的就被不被这个社会容许，全社会的人都在攻击。可是却能够容许同性恋，因为他是本性。所以单单不用去辨别什么，不用去辨别什么，单单这一点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同性恋是站不住脚的。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承认有的确有这样性向的人，但是这个性向既不能够怎么样让圣通过圣经的光照，不能够被上帝验中，它就是属于不清洁的，它就需要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来得胜，就是这样。所以这些清洁的事我们要思想。接下来呢，可爱的，清洁的是可爱的，那么爱，这是我们常常讲的最多的就是爱。基督教有人说基督教 把爱从基督教拿走，基督教就不啊就没有什么了。有人说把爱从神那个地方拿走，神就没有什么了，因为神就是爱，上帝是爱。当然啊，这个爱呢很重要，可爱，爱带出爱嘛，爱会带出爱，爱呢会带出慈惠，慈悲，带出怜悯，爱带出忍耐，爱会把仇恨去掉，爱会把苦毒去掉，爱会把仇恨跟苦毒去掉。所以所有可爱的，所以属于爱的，我们都思想，我想这个也没什么问题。我们想到在这个教会里面最多的讲的就是爱，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简单的说，爱是恒久忍耐。然后有人说，这个爱呢，在圣经里面，这个爱就指着仁爱。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果子就是仁爱。他说，这个仁爱原来的就是原来的意思就是 agape。那么当然，他说这个是希腊文里面爱呢，就分成什么？爱分成三种，一种是爱，就是圣爱、仁爱；另外一个爱呢，就是这个肉体的爱，另外一个爱呢，就是这个好像朋友爱，另外一个就是肉体的爱，三样的爱。我想我们不需要去当然能够这样的分辨当然很好，但是其实不需要。我们知道爱就是指着神那个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篇章，单单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包容。单单这两点你就发挥不了了。什么是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就是不改变的了，就是主动的了，就是不随着任何的事情来改变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看你怎么样，你爱我，你爱我，我就爱你啊。你看我，你做我几分，你对我三分啊，我就对你五分。那么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被动的。爱是被动的，我看你，你现在爱我，我当然会爱你，这是被动的。其实这个爱里面，爱是主动的，很难明白。不过有一回我碰到，我载一个老姐妹回家，老姐妹问我某某人有请你，他要结婚有请你吗？我说有啊，我接到他的请帖了。他说，哎，他没有给我请帖嘞，我跟他很好呢，我跟他很好，为什么他没有给我请帖？后来他沉了一下，他说不管他有没有给我请帖，我一定要去参加，因为我跟他很好。哇，我听了我说糟糕啊，常常就是这样，是不是？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经验，常常因为我们觉得不要给他麻烦了啊，或者不要给他破费等等很多原因，我们说啊，不然不要请他了，因为他身体也不好啊，给他麻烦。可是他在等着你的请帖啊。是不是我们在家在办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碰到这类事情？他下车以后，我赶快打电话给这个青年人，我说某某人，你有没有请这个老姐妹？他说没有。我说赶快补个请帖给他，赶快补个请帖给他。后来我思想这个老姐妹，我真的是很感动。她讲了一句话，不管她有没有请我怎么样，我一定要去参加。因为在教会在教会这个结婚嘛，婚礼的话谁都可以来参加，是不是？谁都来参加，他不管有没有请我都要去参加。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真的爱，可爱的啊！这是恒久忍耐，意思就是怎么样的情况我都不会改变，我不一定等他请我，我知道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我知道他今天结婚，今天刚好有时间，我又没有其他事，我虽然没有接到他请帖，但我又有时间，我就去参加，没有错，参加到礼拜堂参加婚礼啊，没有错。那么如果更进一步，他没有请我，但我送个礼物给他，那当然更好，这个才是真的是叫做爱，这个才是可爱。爱是凡事包容，刚才我们讲爱是恒久忍耐，我们讲到爱是凡事包容。包容是什么意思？包容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好像我们在在在 在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湿度太高嘛，对不对？所以到我们的饼干呢、啊，都得把它包，把怎么样，把它、放在罐里面，把它关得紧紧的啊。那么如果关不紧，在中国人说潮了，在我们说什么漏风哈哈，我们不说潮了，我们说漏风了。啊，这个饼漏风了啊，就是饼潮了，饼漏风了，就是不好吃了。所以我们得把它怎么样关得紧紧的，这个就叫包容。什么叫做包？这个就是包容，爱就是凡事包容。什么意思？当有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之后，怎么样？啊，这个事情呢，不太适合所有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应该保密，我们就怎么样把它怎么样包容住。可是很多时候不知道，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听到哦某某事情哇。这个是亮光啊，我们就把这个亮光怎么样呢？到处分享，就会引来很多的困难。各位，这不是爱，爱是凡事包容啊。有些事情是可以分享的，但很多的事情呢，也是不可以分享的。我们就得怎么样？凡事包容，这就是爱。所以，单单如果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只要有一点就发挥不完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思想啊，要去思想这些可爱的，还有美名的。美名接下来是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美名就是好名声，或者说适合这件事情，适合神听的啊，适合神听的，这个叫做美名。所以美名，我们要怎么样做有美名的事？其实不要做任何事情会破坏我们的名声。有时候我们不没有做，即使那些可能引起别人对我的争论的，最好也是不要做。什么叫做可能对我的争议呢？举个例子说，有一回啊，我从因为我们经常在牙龙这一带活动，教会也在牙龙这一带，神学也在牙龙这一带。所以一天我从牙龙的某一个巷走出来的时候，那是相当多年前了。今天呢、啊，好像牙龙的这些色情行业已经好像比较收敛了，或者是政府有什么计划不晓得。过去有一度非常猖獗啊，几乎每一条巷每一条从单数巷从单位巷到双从单位数的巷到双位数的巷呢，几乎每一条巷都有很多的这些色情行业的这个地点，我们常常俗称叫做红灯区。有一天我就从一条小巷经过，我驾车就红灯区的一个屋子里面，哎，走出一个人来，哎，教会的一个弟兄啊，教会一个弟兄，哎，我看见他也看见我。以后呢，当然我驾车，他就从那边走出来过去了。第二天到主日的时候，在礼拜堂他就来找我了，说牧师，你那天看到我，其实我是某某冷气公司的，他是某某冷气公司的这个代表啦，所以那一个人跟我们买冷气以后他有 complain， 然后呢我就去啊，我那天就去那边呢去看了。我当然知道，因为我一看到他，我其实什么我都没有怀疑的。我知道他，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好弟兄嘛。但是他为什么来找我呢？我觉得很好，为了什么？他不要引起任何人对他的争议，怀疑他来找我。我说这是很好，因为这是他照顾到他的什么？他的名声，好名声。所以凡有美名的，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都要思想。我在说这个弟兄现在是教会的长老了，教会的长老，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美名啊。我们不必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来打响我们自己，这就是美名。又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到澳门去了，到澳门去他要换钱啊，用的是本地新加坡钱嘛，所以他要去换，他就问，哎，发现到那个地方。他就问找不到，他就问说有没有换钱的，他说有啊，在哪里？哇，他说在赌场里面，因为澳门有很多的赌场是吗？澳门最有名的，澳门的整个经济来源我看就是赌场嘛，所以他在赌场里面，哇，他就很怎么样，他就很纠结了，要不要换呢？ 到赌场去，如果万一碰到，我只是去换钱，如果碰到了啊，人看到我在赌场，那人家会怎么说？当然有些人就说我真金不怕火，反正我是我不赌了，管他人家怎么看。我觉得当然了、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坚定当然也是没有错，不过呢我觉得美名，这里够美名我们要思想。所以他想了一下说还是不要。有时候撒旦就是这样嘛，当你觉得可能你也觉得不会碰到人，澳门嘛，新加坡离澳门那么远啊，哪里这么巧又会碰，当然你天天都有新加坡人去，可是哪里会巧，那么这么巧会碰到熟人，常常就是这么巧会碰到熟人的啦。所以他想了一下以后他说算了，反正我换钱可能是便宜那几分 几毛钱，我直接用新加坡钱，他们也接受嘛，我直接用新加坡钱付给商家一样的，虽然他会克扣的，那个兑换率不是那么好，不过为了美名，所以为了不要引起任何人的争议，我想这样的一个是对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真的是自由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有美名的，我们一定要去思想，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什么是德行？有人研究这句话，他说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呢，只有德行只有在这边提出一次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当然德行就是好行为啦。他说原来的文字是不单是好的行为，原来的文字有卓越 excellence 卓越，有卓越的意思。所以说凡若有什么德行啊，我这样的话解释成卓越的话那么就更加好，就是说用什么我们在基督徒我们都在做事，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追求什么？追求卓越，英文是 in pursuit of excellence 就是追求最好的，把一件事情做得最好。教会你参与教会的侍奉追求卓越是什么？把这件事情做得最好，而不是马马虎虎啊，不是平庸啊。我们当然如果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平庸，当然如果是卓越平庸也没有什么，不过如果没有让我们来有一个追求卓越的心，而是常常平庸罢了啊，做个这样就可以了嘛，随便，而且我们歌颂平庸的话，我想是不对的。追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追求，把什么事情都把它做得最好。弟兄跟我分享说他一个原则是很多事情他都要找这个基督徒来做，来帮助。比方说他要请为孩子请补习老师，他请了一位补习老师他是基督徒，他说好几位，那他一定请基督徒。可是有时候他说他很失望，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教的不好。怎么不好呢？因为随便，因为不太负责任。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在新的一年，一件事情，除非我们能力不足，有一种情况是能力不足，不过人家能够看到我们的那个努力啊，你在努力追求，但是还没有达到卓越，仍然是在追求卓越。可是其实你是有能力的，只是因为怎么样，你随便应付。所以他告诉我说啊，他就是很纠结。他说我是要用基督徒，我是要请基督徒，但是怎么样，有时候他们的表现呢并不太好，马虎，随便，没有准备等等。所以这里是若有什么德行，也就是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要一直思想追求卓越。我们都在做事，即使在家里做个家庭主妇也是做事，我们无论读书也是另外的一种做，另外一类的做事。所以读书也好，那尽力的去把它做得最好， 这个就是什么若有什么德行。好，最后是若有什么称赞。那么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为着，不要我们把一些事情做事是要荣耀神，不要荣耀自己。这里是称赞，似乎矛盾嘛？称赞就是要人称赞我们，但是我想这没有矛盾。是的，一切的事情我们都要荣耀主的名，我们不是要得人的称赞。我这里若有什么称赞，就是我们不要人的称赞，可是我们要做可以让人称赞的事。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要人的称赞，人不必称赞我们，但我们做的事一定要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得到人的称赞。我想我们不会说因为哎呀，我不要人的称赞，我就乱做一场啊，乱做一场，这样人家就不称赞我们，我们就不会把荣耀归作自己。我想这是什么思维呀？啊，这是愚昧人，知道吗？今天我们是智慧人，智慧人我们做事情，第一，我们要有好名声，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为了要得到人的称赞，而不是荣耀上帝，不是的。我们要荣耀上帝，不过什么事情可以荣耀上帝的，什么事情可以得人称赞的，我们就把它做出来。所以什么称赞的，就是说我们也是要做，我们不要做让人争议的事，但我们要做可以让人称赞，但是我们不要那个称赞，但我们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要做让人可以称赞我们。我想大家可以明白啊。所以这些都是保罗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所以这边有几件事让我们成为我们今年的一个目标：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什么德行，什么称赞，我们要思想。然后有没有人做到？有，保罗做到了。所以第十节他说，第九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显明保罗这个人行啊，保罗啊，那个做出来了。我们知道保罗他并不是一个，虽然是神使用的一个仆人，不过在性格上、在外表上，他也是普普通通。圣经说他面貌不扬。圣经说他怎么样？面貌不扬，言语粗俗，是不是？保罗面貌不扬，言语粗俗。如果这两点放在我们当中，我们赢过保罗。因为我看这里大家面貌都不错，我们这里言语也不是太粗俗啊，我们赢过保罗。既然保罗可以做到，保罗有一点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就是他领受的启示非常多。他领受的那个方那个特殊的启示，从方言而来的、从梦而来的、从异象而来的特别多啊，以致他能够写最少13封书信啊，书信都是从天上领受的启示。他没有跟耶稣一起过最后逾越节的晚餐，可是他说，我传给你们的是当日我从主领受的。他什么时候领受？他都没有在逾越节的晚餐里面，他为什么把那个圣餐写得这么的清楚？原来他从另外的主给他特别的启示。这点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比，但是刚刚所想的，我相信他也有把握。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他被圣灵感动讲这些事你们要去行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也就是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行不出来的，我们是可以行出来的。当然可能不能够开始行的时候不会是那么好，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朝着这些方向我们去行去发展，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怎么样，越卓越了。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可爱了，越清洁了，越美好了。恳求恩主帮助我们。然后最后他一个结论，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明白 上帝与我们同在，今天上帝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多一句赐平安的上帝就与你们同在？原来当上帝跟我们同在，我们去行出这些，我们要享受享受真正的平安啊，享受真正的平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平安，我们心里不平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把圣经的这些可以行出来，但的可以行出来的教导，我们没有去行。我们彼此勉励，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啊记住这两节的圣经，把从真实可敬的，一直到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情常常思想，然后把它行出来。我们祷告。天父，谢谢您的恩典，谢谢您让我们岁序更新，常常过年。我们更感谢你，基督徒有两个年可以过，一是阳历年，还有一是就快要来的农历年。每一次过新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您在提醒我们，让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你赐给我们机会时间，让我们可以在学习神的话，在遵行神的话。多少人他们的日子已经在去年停止了，可是我们继续的前进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你要我们认真来遵行您的话。因此早晨我们以刚刚我们所思想的跟大家一起分享，求主帮助我们，让今天在这里讲台上讲的人，讲台下坐的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学习，彼此激励，让我们遵行您自己的话。把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凡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所看见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我们都去行出来。谢谢你借着圣经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而这是可行的。求主给我们力量，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神加添我们力量恩典，把这些真理不单是停在知识上，停在头脑里面，更是把它行出来，以致上帝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